今天是周四，还是我们茶馆喝茶的时间，仍然是临近易学禅师的内容，欢迎郭老师上麦和大家一起喝茶吧。
今天学完了临济的祖师的东西啊，没多少了。学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学习一下临济语录吧，好不好？临济语录是三圣慧然禅师收录的，在大藏经里面有专门的临济语录。然后里面如果和五灯会员重复的，我们就不用再说了。还有很多和五灯会员不重复的，我们都看一遍。看完了临济，再看完了临济语录，然后呢，就往下就是看临济的子孙啊，按照这个脉络来吧。上一次说到了罗公照镜吧，能看到不？上一次说到这儿了，施见僧来举起拂子，僧礼拜，师便打，又有。僧来，师也举起拂子；僧不顾，师也打。又有僧来参，师举起拂子。僧曰：“谢和尚指示，师也打。能啥？秋师兄，你有啥具体的问题？最近如何？好久不见，最近如何？能看到啊，能看到讲义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”这三个人，三个学人啊，一个就是他举的这个福字，举这个福字，你看这举这福字，人家举福字啊，就说你看你还会吗？他举起这福字就说，我看你谁上我的当，我看你谁上我的当啊，我看你上我的当不上我的当。有一个僧来了啊，好福字上他的当了，打他。还有一个僧人来了，你举福字，我才不上你的当呢，不上我的当，打你。还有一个人来了，就是说啊，你这个谢谢老师啊，还打啊，反正是你上他的当了打，不上他的当了打。他人家举福字就说看嘛看嘛，还会意吗？他举着福字的意思就是我就要打你，你咋地我都要打你，挺有意思。不过细细的参这三个也有意思，细细的来参。僧来举起拂子，僧礼拜，师便打啊。僧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僧，他这个举了拂子，僧一看他举拂子，僧就给他礼拜，僧给他礼拜，他就打。这是第一个啊，这是第一个，僧礼拜，僧献了什么礼拜呀？打他。还有一个，这个僧来了，师举起拂子，僧不顾。师也打，他举福字，僧说我不搭理你，我不要，我不，我才不理会你这个福字呢，也打。第一个僧，你看啊，就是他举起福字，僧礼拜，他打，他为什么打僧啊？僧有什么过错啊？僧过错在哪儿啊？僧给他礼拜过错在哪儿？他举起福字，人家给他礼拜，人家老师开示，他就说谢谢老师开示，今天很受益，他过错在哪儿啊？就算是他有过错哦，他有个受益在，他有个收获在啊，这个就是是他的过错。那么第二个僧的过错在哪儿呢？这就来了啊，第二个僧的过错在哪儿呢？师举拂子，僧不顾，师也打。又有僧来，师举起拂子，举了拂子，我的这个僧人根本就不搭理，不搭理这个的也打。这个错在哪儿啊？你说到底是礼拜呀，还是要到底是礼拜呀，还是不礼拜呀？上当了，怎样不上当啊？那你说这个礼拜了是上当的，还是僧不顾的是上当的，还是这两个都是上了当的？打也要说出理由啊，不能瞎打呀，不能见谁打谁呀。陈重权最近怎么样？打坐怎么样？再问再打。哎呦，呵呵，最近打坐怎么样？有个消息啊，我们一直没有说，我们那个印心古寺也有打七，你没有问就没有说。一月份吧，12月份的已经满了。一月份的，有空的话可以去打七。具体的这个报名找谁呀？不多说，因为今年是疫情的关系，没有往外广而告之，没有往外广而告之。大家能打自己在家有空打也行。我们到时候在网络上组织一个课堂吧，专门针对打七的。 一个有尾巴，一个死了要打，一个死了。好啊，邱师兄说的好，一个是有尾巴，有尾巴。你看人家他礼拜，他礼拜就是说的是，哦，我看到你举福字了啊，我看见了，这是主他给我示呢，示希来意呢，所以我就给他礼拜，这是有尾巴。还有一个呢，人家举福字你一点都不理会，你就过去了，这不行。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那你说你应该怎么办啊？这俩都有过错，你救救他们两个吧，别让他们两个挨打。你说说应该怎么办啊？其实啊，邱师兄说的是有道理的，说的是有道理的。但是人家打的就是你这个道理，你以为啊，他打的就是你这个道理，这也是有可能，他的打是很活泼的。有的时候有过错了打，有的时候没过错的打，有的时候管你有过错没过错。不是很知道公案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关系啊。哎呀，公案这个事儿并不是特殊的，并不是特殊的。公案这个东西没什么特殊的，你不要当做公案。咱现在就是平常说话，就这样就行啊。嗯，一和三是一个病，还用你说呀？一和三是一个病，问题是咋纠病啊？你得帮他们啊。现在临济举起来了福字，你看见了，你怎么办吧？这个后人有打抱不平，后人有打抱不平，又贴了一遍文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次的话有平唱，云门说了，云门说只疑老汉，哎呀，就你的对，就你对，二是临济打，如果僧不疑，打就打了，能如何？如果僧不疑，打就打了，能如何？你这个如果啥时候能站住啊？他真的能够不疑吗？见过这样的人没有？啥时候一丝一毫都不疑的？见过没有？他不疑一个什么呢？他对于什么东西不疑呀？他对于什么东西不疑？他爱不疑，你不疑，你对什么东西不疑？你咋回答的不能马上回答出来呀、啊、你是不是疑着呀？对见性，哎呀，哈哈哈哈，他不会这么说的，他还有疑，他就不敢这么打这三个字儿，你知道吗？老人说过一首诗啊，秋迪啊，老人说过一首诗啊，自从一见桃花后，从此以后再不疑。老人就说了，那个后面的禅师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人保管还疑着呢。有这样一个啊，老师打他，他就会认为老师责备他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如果老师打他，他认为老师责备他，就这种人呢、啊，根本都到不了临济跟前儿。临济跟前儿这些的，在跟临济回护的这些都是真修行人，就你这种人，他都到不了临济那儿。临济有啥呀？第一不讲教，第二不说词儿，第三没有神通玄妙，他去临济那儿干啥？他也得不着临济的夸奖，临济夸奖过谁呀、啊？林奇都没夸奖过谁，他还说老师责备他，你啥想法啊，邱师兄啊？说的是邱迪这个，嗯，三十年来寻见客，几逢桃花，几逢花发几抽枝，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到如今更不疑。嗯，就是有这个诗，后面别的禅师就说，哎呀，敢保你还疑着在。元音老人有专门讲过，邱师兄你没看过元音老人的开示啊？元音老人专门讲过这一块的，他不稀罕夸赞，他为什么又觉得老师责备他呀？稀罕责备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没看过，没看过，没看过，到时候你看一看吧，到时候你看一看吧。元音老人是有讲的，我现在我可以搜搜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搜出来这一段。自从一见什么桃花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看看怎么贴上来。今天你发了这首诗啊，我的天哪，哈哈哈哈，没看过这个哈、啊，看一下吧。元音老人在讲碧岩录的时候，第一则就是说的达摩阔然无胜，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问如何是第一地，他说就是阔然无胜，然后呢地记问 对阵者谁，魔曰不识。这是老人说的，老人说的，梁武帝在圣上着眼，而忽略了最重要的阔然啊，阔然就是阔然无胜，他就是要个胜。然后接下来就说对阵者谁，对阵者谁，这就抓住了要，以为这样就抓住了达摩的要害。你要是说无胜，那我站在我对面的不是圣人是谁呀、啊？人家说你是圣人，如果没有圣你，你是谁呢？我看你怎么说。对的，这站在我对面的是个啥东西嘛？元音老人说这句话有两个意思，还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你看看，你现在再看看，不着急，再看看啊。这句话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站在我对面的是谁，第二个是和我对话的是谁。梁武帝的本意是只有第一重，站在我对面的，但宗夏就不这样，而取第二重，而取第二重。问这能对话的是谁？就像我们在参念佛是谁，托此师的是谁，讲话的是谁，听话又是谁？这个谁就很有分量，像是问话，却是直指你见性。这个话不好回答，不是见性人就这个。看到这儿为止啊，现在先说第一段，先说这一段，就是说的是元音老人说了，就是说一个是说站在我对面的是谁啊？第二个说和我对话的是谁啊？元音老人就说了，梁武帝的本意只有第一重，就是说那我站在我对面的是谁子嘛，就只有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真正的修行人他就不是，真正的修行人他什么时候都要回归到自心这儿啊，他都要回归在自心这儿啊。问的哪句话都是在参自心的呀，所以说他问的是到底是谁，就像参的那个似的，到底是谁，到底是谁，问的是这个谁，而不是说的是具体是站在谁对面，站在谁的什么，站在皇帝对面，站在乞丐对面，三皇五帝是何物，根本都对那个对面没有兴趣。他主要说的是现在是谁，是谁，是要揪这个谁。你看这个地方就有分别啊，就有一个细微的差别。所以说我们看公案也好，还是看什么也好，我们都是为了参究自心。看公案也好，还是学习经典也好，都是为了参究自心。你离开了自心，你学那么多知识又有什么用啊？你看了那么多经又有什么用啊？你自己去检点自心的时候，你看看有毛病没有，没有毛病你多检查检查，你迁坐内又有什么坏处呢？这是第一重啊，这是第一重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他过于关心别人了。你看看禅宗他从来都不离开这个，他是不可以离这个的。若离开这个，即片刻离开即同死人。知道吧，他都是要回归自心这儿的。这个谁啊，这个谁，这是这个，也就是看公案都要检点自心，不要关心别人，检点自心，你自己是公案的人你怎么弄，是这样的，这样才有学公案的意义。这是这个。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。就是说这句话如果是问是谁的话就不好答了，不是见性人的话就不好，就哎呀在这个地方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落住了。但是达摩祖师是大宗师啊，他明知道你是第一重问意，死马全做活马医，强做第二重问意，回答说不识啊，不识。你看看这站在对面的是谁，就梁武帝想问他的就是问一个目标，但是达摩他不离开自心呢，所以他说不识啊，不识。达摩祖师这句话真一下天下人，你是悟道宗师怎么说不识，是真不认识还是假不认识啊？不是不是，在认识不认识上着眼都不是。有位禅师说得好，屈尺胡僧拿泥担子到震旦斗宝，被梁武帝是谁这立光宝珠一照逼得他退避三舍，慌说不识。这不识两个字啊，如绵里针一捏就刺手，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不认识，但是是直视真心仇对他是谁的谁子。那你管什么呢，邱师兄，你却管我们在说的话，你却管了一个不管。但实际上是这能问能答的东西，有相可见吗？有能所相对吗？无相无所，无能所，有谁认识谁呢？当我们打开本来之际，身心世界都没有了，只是一片虚名，没有色相，没有相对的两者，有谁认识谁？比如我们两个人相对，有认识不认识之别，现在只是一个绝对真心，没有识别的对象，所以说不识。这个不识有如千钧之重，若会得当下悟取，如果轻率的只当认识不认识会，则错过了。或许有人说认识对呀，认识就是认识佛性啊，不对，正当打开的时候是不能起念的。哎呀，这句话就说到了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，认识就是认识佛性啊，不对，正当打开的时候是不能起念，这个时候能所双亡，什么也没有。如果起了一个认识之念，就被他的影子所惑，失去了开悟的良机。况且本性既是无相也无生，又认个什么呢？再进一步说，彻悟的人空缺一切，心无所住，见犹不见，如有所重，着在性上，继承窠臼，宗下谓之圣堕，便不是见性的人了。 亡故左右啊，秋迪很有那个梁武帝风范啊，很有王的风范。比如到这个地方上就说了，就是说到不实这个地方上了，说到不实这个地方千万不可有所种，你种在一个不宜上就行了吗？种在不宜上的话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说我相信，就种在一个相信上了。那为什么他不认识啊？他不认识一个佛性呢？他为什么达摩要说个不实呢？你看圆云老人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，就是凌云禅师见桃花开悟的时候，红觉范送云，凌云一见再不见。为什么说不再见呢？原来凌云祖师参禅参了30年不开悟，有一年春天桃花开的正好的时候，他打开山门，突然看见千万丛桃花开的如花如火如荼，犹如一片香火海，当下身心脱落，尘时皆消，就是豁开本来面目。然后又说了一个偈子啊，这个偈子是说，30年来寻剑客，几回落叶又抽枝，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到如今更不移。请看古人用功，首先元婴老师说，看他用功用了30年呀，孜孜参究啊，就是说的是这样的。现在的人要是能这样孜孜不倦的精勤修习，何患不能寄生成就呢？后来玄沙是这么评论的，地当身地当，敢保老兄为车载。哦，玄沙师辈禅师站出来了，玄沙师辈禅师站出来，这首诗啊做得好是好，就是道理是有道理的，我敢肯定你不撤。就是玄沙师辈评论的，地当甚地当，敢保老师为车载。这就是说的是，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到如今更不移。后面禅师评论是说，地当甚地当，敢保老兄为车载。哎，他说不移，大家就移着他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还有一个不移在呀，还有一个不移在呀，尾巴没净，所以是不撤。这是教导学人于参悟的时候，只识到神知，不可住在性上。后来红觉范为之挽救云，凌云一见不再见，红白知之不着花。就是说一见以后不再见上了，不再说不移这回事了。这是红觉范给他开脱呢，还是要看他自己怎么说吧。尽管有红的白花的现前，也不再着桃花之见了，也就是说不再着在性上而敏去开悟之机了。见性的人就是如此，胸怀坦荡，无所著着。所以达摩祖师说不实，就是告诉他真心无物，何有相对，这里没有谁认识谁的。就是说的是，你要是真的不疑的话，你就不会说这个不疑了，你正好可以疑着呀，你正好有什么疑都可以说一说呀。他害怕疑吧，害怕疑吧，也许问过呀。梁武帝最后是饿死的，哎呀妈呀。诗写，哎呀，古时候的这些他写诗写的都挺好的。既然没有这个秋迪，我们正好可以多说说秋迪啊，没事儿，反正秋迪也没有这个秋迪，我们正好就说他练他。马古问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，师邹注曰，大悲千手眼做梦生是正眼，速到古拽师下禅床。这个上一次说过，看到了吧？对，就是这个上一次说到这儿了，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，师邹注曰，大悲千手眼做梦生是正眼，速到马古拽师下禅堂却做。师问讯曰，不审，古拟意，师便喝，拽骨下禅床却坐，骨便出。这两个这动作的像闪电一样，太快了。马骨说，问他，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呀，那么多手眼，到底哪个是正眼呢？就像是法报化三身，他有一个报身，其他的是化身，对不对呀？得有一个这个吧，有一个是正眼，其他是方便啊。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呀，哪个是正眼呀？他抓住了这个，他就揪住了马骨说，大悲千手眼什么是正眼，到底什么是正眼，你说。然后呢，马骨呢，就是我问你的问题，你现在又来问我，你现在我问你你回答不了，你就给我下去。拽他下去了，他坐上来了。然后呢，好，那你既然拽我下去了，你上来了，那我就请教你啊，对吧？我请教你啊，我就哎呀，就是给你合掌问你啊，哎呀，我不明白，不审就是不明白，就是我不明白呀，我不明白。这个不明白就是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拽我下来呀？你给我解释解释啊，我不明白呀，我不明白呀。你现在坐到上头，你是大善知识了，你就要给我开示，你就要回答我的。我说不审，你就要回答我的。所以马骨，我既然坐上来，我就要回答你啊。马骨刚要回答，那个林济 就喝啊，邻居就喝，把马骨给拽下来了，就说你还有这个在，你还称得上大知善知识吗？你还有一个东西可议啊，你还有个东西可议啊，你所以你也不配善知识，你也不配善知识，你下来吧你，我这个位置就是我的。马骨说他好男不和女斗，君子不和小人斗，马骨就出去了。最后一句是我家的。他两个在这争位置呢，争方丈呢，你看看这两个人多俗气啊，多俗气，在这争方丈呢。马骨把林济拉下来了，林济又把马骨拉下来了。大悲千手言哪个是正言？大悲千手言，你说说到底什么是正言？你揪我，我还揪你呢。你下来吧，我坐上去。你坐上去，我就问你，我不明白呀，你回答我。嗯，他刚想回答，又把马骨给揪下来了。马骨揪下来了，我坐这个位置就是我的。你还有一个想回答在，你还有一个意在呀、啊，你还有一个议论的意在呀、啊。你这个位置就不是你坐的，我坐没错了。行了，归你了，都归你了。马骨就走了。马骨这个人他不怎么爱说话，我发现那个上一次跟南拳他们出去也是做女人拜嘛，做女人拜他不怎么说话。人家说邱师兄花样真招，又不是出说你呢，人家说邱迪呢，又不是说你呢，你必须啥必须啊，你刚才刚说不管，现在又管了。是古拟意诗变鹤，拽骨下禅床，却坐骨变出，又说不顾，对，让邱迪去争，林济绝对争不过邱迪、啊、真相了，说都是屁，有啥争的，真相了。你也说邱迪呢，你了解他，那你到底不管他还是了解他呀？你了解他，你说一说他对什么东西不疑呀、啊？你了解他，你对秋迪怀疑不怀疑啊？上堂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，师竖起福字，师便僧便喝，师便打。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，师也竖起福字，僧便喝，师也喝。僧拟意师便打，乃曰：大众复为法者，不必丧身失命。我于黄渤仙师处三度问佛法滴滴大意，三度被打，如松之福相似。如今更思一顿，谁为下手？时有僧出曰：某甲下手，师度于主帐，僧你接，师便打。哎呀妈呀，这林济还行不啦？你在林济这儿，你要是没有被他打过，我就不相信。我不知道洛甫有没有被他打过。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啊？林济竖起来了福字，僧就喝：你还有这个在呀、啊？僧便喝，师就打，就打你呢。你喝我喝，打的就是你这个喝。我有福字在，你还有这个喝呢？僧便打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也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，师竖起福字，你看看那个僧喝他打，僧就喝。这个林济也喝，这个僧喝，这个林济没打，林济也喝，这个僧怎么办呢？这僧拟意想说点什么，师便打，一个是僧便喝，师便打，又有一个是僧喝，师喝，他僧人也喝，师也喝，这个林济，这个僧想要说点啥，师就打了，他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，你跟他就是得比下手快，你下手比不过他，你就被他打。你想要义被他打，活该，谁让你想说了，你在这个地方上有你说的余地吗？林济的宗风就是这样。然后林济就说了：同志们啊，大家都是为法来的，为法来了就不要害怕丧身失命，不要害怕你就是说的你的身子没了，不要害怕你的性命没了，不要害怕这个，你要是为法就不应该害怕，不应该躲避丧身失命，不应该就是逃命，不应该珍惜自己的命，你要是为了法就不应该为了命，知道吧？你看看人家都是这么来的呀，你要不是这样，你去林济那儿那有什么用啊？你听林济的也没有用，大家心里想一想，你到底把什么放得重？你要是把那个是生命放得重，你就直接去养生去吧，去打几个太极拳，你别到茶馆来喝茶，这茶馆的茶不适合你，里头还有砒霜呢可能。所以说啊，夫为法者不必丧身失命， 然后呢，我啊，当时的时候我在我老师那儿，我老师是黄渤那儿，我三次问他什么是佛法大义，三次被他打，啊，这个打的实在是太舒服了呀，就像是松枝条扶着的，松枝扶着相思，就像是松树条扶着相思，啊，这打的简直太舒服了，按摩呀，这打的是，哎呀，那种打太怀念了，哎呀，现在我还想被打一顿呢，看看谁能下手啊，再打我一顿啊。有个僧人说了，这就是绝对要该打的。有个僧人出来了，我来下手，师就给他拐杖，僧你接，师便打。这僧其实没错，你怎么办呢？这僧怎么能够挨，怎么能躲过他这顿打？这僧如果不出来呀，更不行。这僧还是应该出来。邻居都这么说话了啊，师傅打我打的好痒啊，好舒服啊，我现在还想被打，看看谁能打我，谁能出来再打我一下，我被打的太舒服了。你说你到了这儿你还不打他，这个地方肯定要出来的。我下手，给你，僧你接，师便打。这个时候啊，他说他下手还是不行，谁为下手，这个时候啊可能这样会躲过一顿打，咋回事呢？如今更似一顿，谁为下手，哎呀，师父打得我舒服，现在这是我还想念的，看看谁能打我一顿啊，谁能打我一顿啊。这个时候这个僧人冲出来，二话不说就把他的这个符子夺过去，夺过来便打，啥也别说就行了。这个僧人还在这文绉绉的，我可以打呀，你把鞭子给我，我拿过来我就打你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他的就是禅机啊，迟了，他的禅机迟了就活该挨打。他是非常迅捷的，像闪电一样，非常非常迅捷的，你晚一点就不行了。就是我现在更想被打，看看谁能打我，你二话不说对冲过去夺鞭子就打他，哎，可能能躲过去一顿。那僧人他稳走走，我能下手，啊，好，给你鞭子，他知道他要接，就是打的就是这个接，练硬气功了吧都。你去练呀，练完了之后你就不怕打了，不会担心人家是就是这个什么冤枉你了，栽赃你了。不要命了，带虎打这个好汉。老师虎，没你虎，是打累没？来喝口茶。打完你打碎你的茶碗，拿着斧子打碎你的茶碗，这就是灵气的茶，灵气的茶就是灵气的打。最有意思的是后面的这个挺有意思的。邱师兄他是滑了，他滑过去了，他现在到了六七百座的时候他就滑了，游滑了呢，就是说的是反正是不明就里的，就是又说的完全不明就里吧也不是，说的就是说的是完全明白吧也不是，反正就这样吧。有的时候有游滑劲儿，但是他这个游滑劲儿是不过的。我敢保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敢保撤为撤载，敢保他心里头还不安呢。他敢保他心里头就是直接的说疑这个事儿，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一点都不疑，这个我是绝对不相信的。可要仔细了哟，这可是大事儿。像这种要求你这辈子没见过，什么要求邱师兄可咋办呢？啊，就是嘴硬，你心不可信。我的心不可信，你的心可信吗？就是说的是，就问你那个不疑，不疑个什么？到现在你都没有说不疑个什么呀？不疑个什么呀？你对什么东西不疑呀？就像圆圆老人说的，还能丝毫不动心吗？还能丝毫的不动摇吗？没东西你疑不疑什么？上面你说的不疑呀？真的没个东西吗？真的你心里从来都没有东西吗？没关系，没东西很好啊。你真的心里从来都没有东西吗？不好多说了。既然我心不可信，那就不要信了，不信我了。过吧，那就过吧，不好多说了。同普化赴施主斋赐，师问茅吞巨海， 戒纳须弥，为父是神通妙用，为父是法尔如然，化药导饭床。师曰：太粗声。曰：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说粗说细。这个林济啊，跟普化一块儿呢，去到施主这里，施主请他们就吃饭呢。那就是说是请他们吃饭，吃完了饭，他也要回馈给施主一下呀，要讲讲法呀，对吧？要讲讲法呀，嗯。然后林济就说了，这个一毫毛可以吞巨海，一个芥子可以纳须弥，哎，这不是《维摩诘经》里的吗？毛吞巨海，芥纳须弥，这个是神通妙用啊，还是法尔本来如是啊？这个是神通妙用还是法尔本来如是？假如说它是神通妙用的话，那么为什么出在不二法门里呢？为什么出在不二法门里呢？如果说它是法尔如是的话，为什么咱们不能够毛吞巨海，戒纳须弥呢？秋迪，你说说它是神通妙用啊，还是法尔如是啊？刚才的过了，现在的你说说。如果说是神通妙用的话，那么就是说的是，那你就修一些什么都行了，那是佛法吗？佛法是不二法门，怎么能够另有一个神通妙用呢？毛吞巨海，戒纳须弥，不都是告诉我们不二吗？这是第一。第二个，如果是不是神通妙用，是法尔本来如是，为什么他能够毛吞巨海，咱们就不能毛吞巨海呢？哎，这个问题很重要。秋迪，你说说。林济也不是善茬呀，你看人家问的，一看这经典也很熟，人家林济经典也很熟，尤其是跟斋主吃饭，哎，要引点经啊，引点经啊，这样的话斋主耳朵才能支棱起来。这话根本都不是说给普化的，这话是说给斋主的，这话是说给斋主听的，我觉得是，嗯。要这样，其实不用这样，不用去引用经典，你直接问就行了。如果两个修行人相见，直接问就行了，还用得着再说什么毛吞巨海，戒纳须弥吗？你不是不疑吗？你不是没有东西吗？你说说。你能把毛劈开好了，你用什么东西劈这个毛？你把这个东西给我拿出来。你可以劈这个毛，把水灌里头，把毛灌好。你用什么东西劈这个毛？我看看。邱师兄，邱雨成，你怎么说？邱雨成到了这儿怎么说呀？本来一体，本来一体就是法尔如是咯。有妙用，有妙用，既然是有妙用，为什么说本来一体啊？所以邱师兄啊，邱雨成师兄啊，你怎么说都有漏洞。你知道祖师是怎么说的吗？你知道祖师到了这是怎么说的吗？邱雨成，祖师到了这，赵州禅师是这么说的，吃茶去。问不问你，你也这么干，秋迪啊，问不问你，你也这么干，你就用什么刀去劈这个毛啊？你还劈这个毛呢？你吹吧你。就像大海和波涛，你又来了，就像大海和波涛，你这种解释啊，你这种解释是无力的，有个大海可得吗？有个大海可得吗？如果有个大海可得，就会被寒毛给吞喽。人家说的就是要吞你这个大海呢。你这个还是有理解，你这个理解总是会有矛盾的地方，根本就不在理解里。邱师兄，你要离开那个理解的路子。我说的是邱雨成，我说的是邱雨成。对，你看看邱雨成，你说了吃茶去了，再看看这个，再看一下这个回答。咱们再说邱雨成啊，这个是对邱雨成说的啊，咱们再看看普化说的啊。如果是赵州就说了，毛吞巨海，戒纳须弥，这是神通妙用啊，还是法尔如是啊？如果是赵州说，哎呀，喝茶喝茶。如果是普化就不是了，普化光就把饭床给端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在这儿找事儿呢？你问这种问题，你知道这个东西有答案吗？你明知道没答案，你还要问？ 不化光就把饭床给倒了。你是说先倒饭床好啊，还是吃茶去好啊？邱师兄，邱雨成，是神通妙用的。说个神通妙用是多余，说个法儿本来如是多余，都是多余。我们在这吃饭呢，在这吃饭呢，吃饭的这个事儿是干什么呀？我们吃饭是受了施主的斋啊，我们受了施主的斋，应该就是回馈给施主。怎么回馈给施主？回馈给施主，容得你在这说三说四？普化一下子就把饭桌给翻了呀，把饭桌给翻了。林济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师叔啊，你怎么这么粗鲁啊？你都把饭桌给翻了。”然后普化就揪着他拍着炕就说了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，说粗说细，人家施主供我们斋呢，我们要回馈给施主，我们怎么回馈给施主啊？你在这叨叨声，叨叨这个，叨叨那个，这是佛法吗？佛法是啥？佛法是人家给你一顿饭，你吃了就吃了嘛。你用激光刀可以，就是说的是用这个激光刀把那个毛给劈开，但是大海那么大，你怎么把大海放进去？而且大海里面的这个乌龟啊，那些鱼鳖啊都没受损害，而且这个毛外面的那些生物也没受损害，这个怎么做到啊？拿什么认作法尔如是神通妙用？顺其自然，什么是自然呢？什么是自然啊？邱雨成，你又在这打妄想啊？什么是自然呢？临济打他是自然，还是临济不打他是自然？如果在临济的这里面，哪个是自然呢？逍遥子说了，拿什么认作法尔如是神通妙用？你这种问法啊，看起来是好像是禅宗的路子，但是你这种问法如果放在这里来说，就是什么呀，涵盖不相投。人家这里问的这个东西，人家有这个问法，你就要回答。比如说人家说你点菜吃什么呀，你说西红柿炒鸡蛋，对吧？人家问你啥你得答啥。茅盾聚海见纳西迷是神通妙用还是法尔如是？你说人家前面都说了呀，茅盾聚海见纳须弥，这是经理的话呀，你怎么叫做拿什么认作法尔如是神通妙用啊？这个回答就属于是跟这个问对不起来了，对不起来了，不执着，你还执着一个不执着呢。答非所问。逍遥子啊，你现在多少座要加座，一定要忘了以前的任何的感受，老老实实的加座。既然你有过感受，你就应该知道这些都是妄想，不要就是被自己的妄想迷惑，老老实实的加坐，老老实实的打坐，不许再弄幺蛾子出来，不要让逍遥子成为幺蛾子。那不是头上安头了吗？你这个不执着就是头上安头，有个东西让你执着吗？有吗？有吗？邱师兄，有个东西让你执着吗？有什么东西让你执着啊？就反正是逍遥子师兄的这个问跟这个跟这个回答跟这个不匹配，我是个人是这么觉得的，也供你参考啊，逍遥子。邱雨成，你再看一下这个。茅盾聚海见纳西迷是神通妙用还是法尔如是？邱雨成，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普化把饭桌给掀了？为什么普化把饭桌给掀了？邱雨成，你前面说的不说了，你现在回答我这个问题：茅盾聚海见纳西迷是神通妙用还是法尔如是？为什么他问了普化这个问题，普化把饭桌给翻了，掀翻了？哈哈哈哈，普化跟雪峰怎么会在一块儿？看后面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前面呢都能够打翻。然后呢那个洞山就说雪峰说啊，你的姻缘在德山，然后雪峰就屁颠屁颠就听了洞山的话，就去了德山那儿。 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雪峰到底是真撒还是假撒？如果是换成了普化，他说我的姻缘在德山那儿，普化就踹他，就踹洞山，还用上这个当？雪峰心里不稳啊，所以他说哦，你的姻缘在德山那儿，那个雪峰颠颠的就去了。我看雪峰倒是有点像秋迪，表面上硬，实际上心里都是虚的。要不然说紫姻缘在德山，他就跑德山那儿去了。他这么听洞山的话，有什么姻缘不姻缘的？再看看普化，普化，普化先恼了饭桌，邻居就是说，你看你咋这么粗鲁呢？人家好歹是供我们斋的，人家供我们斋，这个地方就要说法，这个地方这么严肃的地方，你在这说粗说细，要说法的，你在这说粗说细。什么地方呢？你在这说粗说细。关门不？影响你吧？王邦彦再看一下这个跟雪峰一样不一样？他回了一句，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说粗说细。这还没完，这还有后话。次日又同赴斋，师父问：今日供养何似昨日？话又要到饭床。师曰：得即得，太粗声。话贺曰：瞎汉佛法说什么粗细，实乃吐舌。第二天施主又请他吃饭了啊，又请他吃饭了。这个邻居又问了，哎呀，今天的供养跟昨天有什么一样之处啊？今天的供养跟昨天有什么一样之处？哎呀，既然人家赴斋了，那也要说几句法呀。哎，开口说一说吧，今天的供养跟昨天有什么一样之处？我手何似佛手，我脚何似驴脚，今天的供养何似昨天啊？话一听又把禅床给掀了，饭桌给掀了。他说，哎呀，普化师叔啊，你看你，我知道你行，但是你太粗声了，你太粗鲁了，你好歹你得说说法呀。话贺曰，瞎子啊你，佛法有什么粗有什么细？邻居啊，邻居说，惹不起啊师叔。喜欢普化不说话，普化不说话。他的姻缘不广，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的姻缘不广啊，我认为不说话的普化姻缘很广，因为现在还有一个赵丽萍在喜欢普化呢，所以他的姻缘广。这个姻缘广不广还是跟言语言说没有区别，没有什么关系。有能说言语的，也有不说言语的，实际上的姻缘也跟这个没有关系。吃完了再先，人家是让你吃的呀，你个吃货，人家是让你吃的，人家是让你说法的，你不说法你都好意思吃，你凭什么吃啊？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你有什么强的地方啊？白吃人家一顿饭，你去饭店还要先买单再吃饭呢。和气聊红话嘛，最后是这个今日供养何似昨日？今日供养何似昨日？这个秋雨成啊，你说说为什么话就先翻了饭桌啊？他问话为什么话要先翻啊？普化为什么普化祖师要把饭床饭桌给先翻了啊？秋师兄啊，秋雨成心里头不能有东西，容不得一点东西。邻居就在这儿有东西了，邻居就在这儿多事儿了，所以普化这里就是要先倒他这个事儿。邱雨成你在不？普化把饭钱付了啊！安乐师兄答的油教写字，这有个人说了，就是说的是这个赴斋呢，然后他说今天供养何似昨天呀、啊？普化把饭桌给掀了， 然后林记说，你看你，我知道你行，我知道你厉害，我知道你这个地方是撤的，你就是太粗鲁了呀，你太粗鲁的呀，话就喝他了，瞎汉佛法这里有什么粗和细啊，说什么粗和细啊，嗯，这就是说复斋了，要受他的供养，要说法啊。所以这个安乐就说了，哦，这个普化是付钱了，普化这个斋是吃得的，普化是可以吃得这一斋的，他付了钱了。那我还有问题问安乐呢，他付了多少钱呢？呵呵，你既然知道他付了钱，你一定知道他付了多少钱，是你说的他把饭钱付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啊，这个洞山五位君臣里面说过啊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临机啊，不应该避啊，就是应该是好手，就是临机不应该避，应该就是当活李莲，就不应该避。问你了，就是就要答得了，答得上啊，要查钱，你先奉的查啊，你先那个的，我要查钱，嗯，你先要的查，你说了普化把钱付了。这个话说得好，说得好，但是要问清楚到底付了多少钱。其实我要茶钱你就打我就行了嘛，我强要什么茶钱呀？你真喝了茶吗？你就打我就行了嘛。王常侍这个看到了吗？你还献花呢？你在这个今天在临济这儿，这个花不行了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献花。嗯，师和王常侍到僧堂。王常侍说，这一堂僧还看经吗？师曰不看经。王常侍说，还习禅吗？师曰不习禅。王常侍说，既不看经又不习禅，毕竟做个什么呀？林济说，总教一成佛做祖去。王常侍曰，金屑虽贵落眼成疑。师曰，我将为你是个俗汉。这个我们前面的知道的多，后面的这两句还不知道，这个王常侍他还能转一点。我们以前不是说过吗，茶馆有一个暗号，就是金屑虽贵落眼成疑，你看到这一句你能够冷冷一笑，那你算是就是能够开锁进来茶馆了，这是我们队的暗号。你看到这一句不懂啥意思，你算了，你我随喜你，不适合茶馆，不适合你。就是我们以前就说过金屑虽贵落眼成疑这个事儿。就是咱们茶馆是解决这一点的，我这个人的擅长的是这一点。你让我去说金子有多么贵，你可是毁了我了，我说不了，我现在弄的说不了，大家听着也痛苦。但是金屑虽贵落眼成疑这一点，就是说的是这个签作的这个有这么一点点的，就是这一点的东西的去这一点这个地方，我好像是在这一点，我稍微的就是就善于一点。你要说前面的为啥金子好，大家怎么个好法，这个我不太那个，每个人都有长处短处的。还有一个落眼成疑，把这个疑病治好了，金子取出来了，金子还能够卖，那更不是我的长项，实际上那才是真正祖师的妙用的，那也不是长项。我这个还是堕在无为里头的多，还是堕在无为里头的。实际上啊，落眼成疑，你把这个金子取出来了，就是好事吗？不对，你把这个眼睛里的金子取出来了，这个金子照样拿出去卖，卖了换成钱回来，这才是闪闪的妙用呢。我这一层不行，金子挂在脖子上，非放在眼睛里，毛病。膜拜邱师兄啊，邱师兄厉害厉害厉害。咱们再通顺一段啊，王常侍到僧堂里面来看，善于展开批评，勇于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了。和气聊吧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是，就是说的是不得急于求成，不要拔苗助长，要这个事儿是归他自己的事儿，我们不能七嘴八舌拔苗助长。师于王常侍到僧堂，这个王常侍就是来巡视啊，来视察呀，或者是来参访啊，来学习啊。王常侍就说了，哇，这么多僧人，这一堂坐在这茶馆的人还看经吗？不看经啊，那就是说不学习的，就是实修派吧，还打坐不？打坐不打坐。 也不看经，也不打坐，你们准备干啥呀？有的人说了，我们准备喝茶。那你是喝茶的，你都不是学佛的。你学佛的看经啊，学习啊，要么就是这个理论上的熏修啊，要么就是实践去践行啊，对吧？理事两个都不可荒废啊，对吧？不看经不惜禅，你到底要干个啥？不看经不惜禅，到底要干啥？到底让他做个佛具？不看经不惜禅，他总会让他成佛的，就让他成佛呢？既不看经也不惜禅，毕竟做个什么？总叫他成佛做祖去。我们听到的前面这一段比较多，哎呀，这个林济说的可有气势呢，既不看经又不惜禅，这咋办呢？这咋办呢？就这，他就能成佛做祖。不光成佛爱做祖，不看经不惜禅，成佛做祖去。这林济答的挺好的，我们知道前头，哎，没想到王常师还问了一句，哎呦，金屑虽贵落眼成疑呀、啊，金屑虽贵落眼成疑呀、啊，啊，你还有个成佛做祖在呀、啊，你还有个成佛做祖在呀、啊。然后这个林济说了，我还以为你是个俗人，原来不是啊，哦，我还以为你是个俗人。林济这话也不是好话，金屑虽贵落眼成疑。王常师这个还是有点眼的，还是有点眼的。所以说呢，你说他是个俗汉，你要说实话也不像个俗汉，但是他到底是个利落人吗？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。但是他能够看着，他知道他这个地方不可以看经，不可以习禅，也不可以有个佛祖去，他这一点他还是知道的。王常氏这个地方是他，就是说是他引请林济开堂说法的，他是林济的大护法，就像是裴修跟黄渤的关系一样。而且这个王常氏好像是，就是我看过，就是冯学成他以前说过的东西，他们是搞学术上的研究很严谨的。他说这个王常氏啊，好像是跟那个赵州那个时候不是说人王大法王大吗？就是赵王跟燕王他们两个打架，最后打架两个人一块儿携手过来看赵州，赵州在禅床上不起来吗？然后他们两个就生气了嘛，人王大法王大，就是赵王燕王跟这个王常氏他们是后代关系。到底是赵王还是燕王我忘了，就是王常氏他是那个赵王和燕王谁谁谁的后代，这个东西他都查出来了，这都是八卦了，这是纯粹八卦。王常氏就是王常氏说还看经吗？不看经。还惜禅吗？不惜禅。既不看经也不惜禅，到底是干啥的？既不看经也不惜禅的，总会成佛的，总叫他成佛，叫他成佛的，毕竟干什么？毕竟成佛做祖去，肯定是成佛做祖去的。哟，你还有个成佛做祖在呀？啊，看样子你也不是一个俗汉嘛，啊，看样子你也不是，这也不是好话啊，这也不是好话，这个就完了。不应该说是将为你是个俗汉游教写字。我将为你是个俗汉，我将为你是个俗汉，应该是这一句，就是说是金屑虽贵落眼成疑，游教写字。游教写字这个话不好听，游教写字这个话就等于说是，哎呀，这句话还凑合，不是好听话。应该是说金他的意思就是金屑虽贵落眼成疑，这个还凑合吧，还凑合吧。我将为你是个俗汉，就知道你是个俗汉，我还以为你是个俗汉呢，我将为你是个俗汉。这两个当然可以，但是呢，从我的理解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姜味就是说的是，我还以为这个更合适。我姜味你是个俗汉呢，我还以为姜它是一个就是助词吧，相当于，我还以为，我觉得是后面的好一些，差一点以为你是一个俗汉，对，都不是好话。也可以，就知道你是个俗汉，这个为什么就好点呢？如果说就知道你是个俗汉的话，为什么不说，就是说的是，原来你是个俗汉，或者就是按照古人的语气词来说，这俗汉。前尾的这个还是找到了依据啊，找到了依据。师上堂次都可以吧，都可以吧，都不是好话。就算是说我以为我差点以为啊，就这么说吧，就杨子涵啊，杨子涵呢、啊、就是就知道你是个俗汉，这一句话好一点啊。杨子涵啊，我差点以为你是个俗汉呢、啊、啊，原来杨子涵你不算是一个俗汉呢、啊、杨子涵你听了是啥味儿啊？这不是一句好话。 杨子涵可不是一个哦，我还以为杨子涵是个俗汉呢，原来杨子涵不是俗汉呀，这不是好话，听着可难听啊。诗上堂寺，两堂首座相见。哎呀，杨子涵，你现在真是的，我不如你，我不如你。嗯，诗上堂寺，两堂首座相见。哎呀，我天哪，今天这茶馆小二很狼狈呀、啊。师上堂次，不信可以问师傅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老师可以随时上麦来回答。老师看看，老师是觉得应该是哪个呢？我在看
袁老师的文章里关于这个有开始啊，没有注意到过。
我记着有金屑虽贵落眼成疑吧，有这个王昌氏这个吗？我查查。
有开始吧，不是那个，就是说那个，你不是你刚才说的不是说是哪个是宾哪个是主吗？还有宾主没有了？
啊，宾主的这个哈啊。
啊，你说的是哪个呀？
说的是这个，就是金屑虽贵落眼成疑，然后林济就说我将为你是个俗汉，就是我将为你是个俗汉，说我还以为你是个俗汉呢，还是说就知道你是个俗汉，就是这两个。
哦，我将为就是我以为嘛，我以为你是个俗汉呢，就这意思，就现在说话就是以为。
好的好的，嗯。
我还以为你是个俗汉呢，原来不是，是这意思。
钱伟说他对了啊，就是看这个吧。诗上堂寺，两堂首座相见，同时下贺。僧问诗，还有宾主也无？诗曰：宾主立然。师招众曰：要会临济宾主句，问起堂中二首座。这个临济上堂啊，就是说啊，就是上课了，上课了，就相当于这个一样，就是大家要聚在一块儿了，要聚在一块儿，要开法了啊，就是上课了，上课了，就类似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就是两个堂的首座，有两个堂首座相见，两个堂的首座相见，两个堂的首座同时贺。然后有僧人就问了，这个地方啊，有意思的在哪儿？有意思的不光是两个首座同时喝，还有一个这个僧也问的好玩。这个僧啊，这也不是一个善茬。这僧就问了，他两个同时喝，哪个是宾，哪个是主啊？还有没有宾主啊？他两个同时喝，不是说临济四宾主吗？有四宾主句吗？对吧？主看主，宾看宾，宾看主，主看宾吗？就是说的这两个同时喝，没有先后啊，得有一个问一个答，对吧？有个先有个后，这个就有宾有主了。那他们两个同时喝，这个谁是宾谁是主，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宾主了？还有没有宾主了？林济说，有宾有主，宾主非常非常的清楚啊，非常非常的清楚啊。那他两个同时喝，谁是宾谁是主啊？谁是宾谁是主啊？秋迪你说说，秋雨成你也说说，你可能没看过禅宗的。逍遥子你也说说啊。秋迪我问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罪过呀，按道理说没有宾主，对呀，按两个同时喝呀，再说了还有什么宾主啊，但是为什么临济说宾主立然啊，这就是这是禅师他有妙用的，他怎么没有妙用啊？故历来祖师大德正道的都有妙用，这就是临济的妙用，宾主立然。然后他就把大家说了啊，临济这个地方是有宾主句的啊，宾主是很清楚的，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呢、啊、就问一下，就是看一下这两个首座，不清楚的问一下他们，我们就看看这两个首座，哎，这个地方上就能分清楚了，哪个是主哪个是宾，哪个是主哪个是宾。妙用的话，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啊？那李易阳你是主还是宾啊？你是宾是吗？如果有宾主早已落草，为什么临济祖师说宾主立然？难道临济祖师错了吗？宾主立然还不行，他还把大家都招到一块儿，他说你看看啊，临济可是有宾主句的啊，你们要想明白这个你要问他们两个。临济一点都没有说没有宾主。 没有分别，为什么宾主立然？邱雨辰可得仔细喽。你灵气大祖师他为什么要挖坑给你啊？他害你啊？空话乱坠。你的意思说我空话乱坠没事啊，你只要不说灵气祖师空话乱坠就好。他不肯往坑里头跳，他现在是他觉得灵气在挖坑，他不肯跳。这个地方啊就参吧，参一参吧，参师后居，他是你有没有起心动念？不对，逍遥子，你用功的方式不对，用功方法错了。你不能像石头一样，这是不行的。师后居大明府新化寺东堂，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将寂灭，说传法界源流不止，问如何真照无边，说似托黎明离相人不禀，吹毛用了急须磨。这个地方老师有过解释，老师有过解释这句话，这个诗啊有的人不明白，我有我自己的理解，我有我自己的理解，每个人的理解可能都不一样。我先说说我的理解，我建议就是说的是让老师说一说他的解释，我的解释可能跟老师不一样。我先说说我的理解，源流不止问如何，真照无边说似托，刚才就是说起心动念的问题了，总是起心动念，总是有念头，总是有妄想，总是会被境界所转，这可咋办呢？这些东西是不停息的，这可咋办呢？这可咋办呢？妄想相续不断，妄念相续不断，烦恼疑惑就是说的是没有止息，这可咋办呢？言流不止问如何，就是这个言流不止问，这妄想无边啊，总是有妄念呢，这可咋办呢？这都止不了啊，这可咋办呢？这可咋办？你说妄想无边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妄想没有，妄想不断，你说妄想不断，我还说佛性无边呢，言流不止怎么办呢？还说妄想无边呢，言流不止问怎么办，我还说妄想，我还说就是说的是佛性是无边的呢。言流不止，你光记住那个妄念不止了，你没有看到那个佛性是无边的吗？佛性它是遍一切处的吗？真照无边，真照无边，说个真照无边怎么样啊？已经就是已经落草了，说个真照无边已经落草了。言流不止问如何，真照无边说死脱，一说个真照无边走样了，走样了，哎，真照无边也是方便说言流不止问如何，这是说的是就是说学人有这个毛病，言流不止是对真照无边的，你光看到了妄想无边无际，一个劲儿的消不灭，你没看到佛性更广阔，不光是妄想，山河大地哪个不是佛性啊？哪有一个在佛性之外的呀？这一切不都是海印放光吗？不正是佛性的显用吗？真照无边，这么说怎么样啊？都是方便说啊，都是方便说，总是要说话的，这就是黎明离相人不禀，就是说人跟人这个禀啊，秉持嘛，举着嘛，就是有了名有了相，哎，你才知道这是甲乙丙丁啊，所以说就是总要说话的，总要说话的，总要这样说的，奈何总要说呀，总要就是你不说我落草吗？我不落草能行啊？我出门都是草，全都是在家也是草嘛，老师不都说全都是草，哪哪哪都是草，黎明离相人不禀，就是要总要说话的，总是要说话的，但是呢就是说的这个地方不可留啊，不可留啊，吹毛用了急须磨，就是说这个剑呢，我们有这个文殊的这个智慧之剑是非常非常利的，可以斩断一切疑惑一切烦恼智慧的，那个剑呢，斩烦恼智慧就像什么啊？就像是剪了一根毛一样，就像斩了一根毛一样，就吹了毛，就是说我们斩断疑惑烦恼就像吹一根毛一样，非常非常轻松，就这样了，也需要怎么样啊？也需要就是说的是把它拂去，把它拂去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说吹，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佛法的这个用啊，就是这个方便用了，方便用了，这些也不能留，也不能留，黎明离相人不禀，吹毛用了急须磨，一点一点也不能留，赶快别留了，别留了，黎明离相人不禀，吹毛用了，我这一生啊，这个视线就像是吹了一个毛一样，吹毛用了急须磨，哪有什么这一生啊，我这一生就像一根毛一样，一吹扑没了，你说我这一生是有啊还是没有啊？就这个也不能留，言流不止问如何，真照无边说似托，黎明离相人不禀，你总是要说话的呀，人明 离相人不禀，吹毛用了急须磨，这是我的解释，我记得老师是有解释的。 没有宾主，正好宾主立然。宾主立然，你说说清楚啊，哪个是主，哪个是宾呢？你既然知道正好宾主立然，你说清楚啊，到底谁是主，谁是宾？若学人去分宾主，离不开起心动念。如果学人去分宾主，离不开起心动念，为什么临济祖师说四宾主化？临济祖师这不是怂恿你起心动念啦？临济祖师到底是救咱们还是害咱们啊？宾主立然要说清楚，哪个是主，哪个是宾？
这个里头啊，这个吹毛是说的什么？这个都得先统一认识，要不然没法说话。吹毛就是说的是宝剑呐、啊。我这你不能说是哪个毛，那个宝这个为啥叫吹毛啊？就是那个毛一吹，搁到刃上一吹，那个毛就断了，是形容宝剑锋利，所以把这一种锋利的剑叫做吹毛。宝剑叫吹毛，吹毛剑，对对，吹毛剑，说的是剑，你注意是吹，说的是剑。然后你还得知道另一个常识，这先说这个关于宝剑的常识，真正的宝剑是不能磨的，用磨它才会锋利，不磨都不会锋利，那不是宝剑，那是寻常的剑呐、啊。宝剑是不能磨的。宝剑是根本就不可能不利，是不能磨的。这是说啥意思啊？这比什么了？就是说，你比方说断烦恼得真如，那这是寻常的。要是真正是真如，根本就不没法断，断什么烦恼啊？这不前头这个说这个，宝剑是没法磨的，吹毛用了几许磨，这就是这不是就是。不是真正叫人不明不能明白离相立明，说这个不能磨，这个人不能明白，不能明白，那就变成了哦，要断烦恼，要什么就成了继续磨了，这是说这个意思了。言流不止，你刚才说的是烦恼呢，那没错，是这样的，是说的烦恼，这是什么呢？你怎么把这个把真如说成烦恼了？真照无边说是陀，问如何如何断它？你要断它干什么呀？言流不止，你还问如何断它？断烦恼，那这初修行不都是这样要断烦恼吗？言流不止就是烦恼无尽的时候怎么断它？问如何断？要问如何断？这一种问法就是把这个真如说成烦恼了，那本身就是真如啊，离开这个你就不明白了。离开就是离开这个，把它说成烦恼，你要断它，你就不能明白了。那不就等于像这要去磨吹毛剑吗？吹毛剑是不用磨的，这不等于要磨吹毛剑吗？这个意思。离相立明，人不明，吹毛用了机器磨，就这个。实际上，这常识上就是真正的宝剑，真正的吹毛剑是不能磨的，它不用磨，它始终都是锋利的。要是磨的需要磨的是寻常的剑，这个常识知道之后，然后再考虑前头，可能就差不多能对照差不多了。
好的，谢谢老师。我也印象中有个吹毛剑，但是我想着是不是我记错了，然后我就想到了鸟科的那个吹毛的那一个了。我印象中是有这个吹毛剑的，但是我不记得了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黎明离相人不禀，吹毛用了急须磨，就是说的是我的理解就是吹毛用了急须磨。老师的意思实际上是吹毛用了急须磨？反问号。
你想想啊，临济禅师会说这种法，从断烦恼开始，会说这种法，他说的法就是烦恼即菩提，就说的这种法呀。他到最后还会说那种法，渐修的法，烦恼即菩提。他这就必然说这是对，不，他就必然说的是这种法呀，所以还问如何？他这就没什么如何。哦，本来是真照无边，你说成别的了，说成妄想了，还问怎么断呢？哦，这离开名相，你就不能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呀？这离开名相，什么都知不到了，就像那磨吹毛剑一样啊！哦，用了吹毛剑，你还去磨它？那都用磨吗？吹毛剑用那样磨？用宝剑磨，也就是什么呢？把烦恼断了，断了之后还要断习气，再起再断，这不就是磨剑了吗？那是法，那不是这样的法，吹毛剑不用磨的。 灵济禅师不可能去说渐修的法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他说就说当下就是的法，不可能就从渐修，不说那种法。
离名离相人不禀的这个禀就是不明白的意思是吧？禀就是不明白，
不明白就人不禀啊。离名你不明白了，非要说明说相你才能明白，离开名相你就不能明白了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不就像磨吹毛剑一样吗？
好的，那我们学习了尘劳掀起也是海印放光。还有最后一段，还有最后一段，接着学习吧。复位众曰，就是临济前面不是快圆寂了吗？开临济了吗？说了一个传法记，源流不止问如何，真照无边说四托，临明离相人不禀，吹毛用了急须磨。复位众曰，五灭后不得灭却无正法眼藏。三圣出曰，真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？师曰，以后有人问你向他道什么圣殿贺。师曰，谁知无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。言气端坐而视，塔全身与府西北偶，是慧照禅师。塔曰，成灵阿弥陀佛。我们是绕过这个塔的，当时老师也在，我们去了河北，这个塔有半截，反正有点破，还在，还有碑铭的，还有塔铭的都看见了，还在呢。
现在的定县就定州，这个石家庄附近嘛，就在那，那就是临济禅师塔，成灵塔，就是成灵塔。不是修好的，他这个塔呢，不，那中间不都修过多少回了？不是现在修的呀，这中间呢建了塔之后，它坏了再修，坏了再修，修了多少回了？现在就可能近代修的塔，不是现在倒是不用翻修，还好好的呢。现在河北正定就在那儿，在那就是。有临济寺，就那个地方。
你正定都去了，你去的地方还，你去那儿都不知道他，你还去那儿去看建筑去了是吗？你要去，你现在离开临济了吗？你没听过圆印老人一句“远处乡亲近处惜”吗？看看临济祖师说的啊，就是说的是我灭了以后啊，可不能把正法眼藏给灭了，可不能把我的正法眼藏给我灭了啊。可不能把我的正法眼散给灭了啊，我灭了之后可不能把我的正法眼散给灭了。这有个徒弟一听要打抱不平了，这打抱不平的是谁啊？三圣，谁敢灭却你的正法眼散啊？谁敢灭却你的正法眼散啊？哎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你不能，你们别灭啊，你们别灭啊，谁敢灭啊？谁敢灭啊？谁敢灭却这和尚的正法眼藏啊？谁敢灭啊？哎，这句话答的是半截了啊！他没有说正法眼藏这里还有灭不灭吗？他没这么说，他留了半截话。谁敢灭却啊？哪敢灭却啊？哪敢灭却？实际上，真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，另外的一个意思上，根本就没有人曾灭过和尚正法眼藏。但是三圣说话是说的是那个谦卑的呀。哪敢灭却呀、啊？实际上，正法眼藏这个事儿压根儿谁都灭不掉的。但是三圣说话是有那个什么的，就是不是好话的，就是哎呦，师父呀，我们哪敢灭却正法眼藏啊？就像我们说的，哎，哪敢呐、啊，哪敢呐、啊？实际上压根儿都不可能灭却。三圣说来，真敢灭却，这句话留着话的。所以临济他就得再问，好了，你不敢灭却，你不敢灭却，以后人家问你佛法，你怎么向他说？人家问你什么是正法眼藏，你向他说什么？三圣就喝，临济说，哎呦，我就知道我的正法眼藏，谁会想得到我的正法眼藏在这个瞎驴这儿给灭了呀？哎呦，这个临济然后说完了就端坐而视了，就是说的是，然后呢，他这个塔呀，看样子是临济的全身都放进去了，但是我记着我们去的时候，这个塔好像是说的是，就是中间可能有过开过，现在的塔里头是他的东西，它不是全身的塔，好像是他的衣物，我记得是他的衣种塔，我有印象，圆融还有没有印象了？我记得当时查的好像是他的衣种塔还是什么的，哎，这个就是八卦了。哎呀，秋迪啊，你 out 你给我圆，马上圆润的离开，你还行不了你，你这真是的。逍遥子、秋迪、秋雨城，还有这个陈仲权， 你们四个我都印心鼓誓欢迎你们来打棋，但是秋迪这个人孤傲，他不会来的。他不会来是因为啥？他觉得有个扎堆儿，阴心古寺里头从来都没有人，遍大地从来都没有人，我们茶馆从来都没有人，就你一个人，你为什么嫌弃扎堆儿呢？有个堆儿可扎吗？我们这儿谁是人呢？都不是人。你自己打，你在阴心古寺怎么不是自己打了？你就不信任人？算了算了，不勉强。你知道自己打是什么情况啊？就是说的是自己打是非常好的，尤其是在今年的特殊情况。但是就是说他自己打他容易那个，因为我自己打过，我告诉你吧，我自己打了没成功。我们两个人约好了一块打，结果他打了半截他跑了，他不舒服他跑了，我也感冒了不舒服，撑着撑着打打我也没打了。自己打他就困的时候啊什么的不容易坚持，但是你好强，你信不过人，你就自己打吧。就你呢还没有那种打坐的水平，有的人打坐水平本来就厉害，每天都四个小时六个小时的，他自己打根本也不是个啥事儿，或者是夫妻两个都是修心密的，那样是容易的。今年也是赞成自己打的，但是我并不赞成你自己打，你要打就打吧，这个事不勉强。老师上麦了。他不是的，他的意思是要问老师什么吧？
他啥都没说呀，没有说啥。
还有一个八卦呢，就是临济祖师，我们从头学到尾了，这里头竟然就是说的是茅吞巨海，戒纳须弥，是神通妙用还是法尔如是啊？就说临济这儿也没任何神奇之事，这个临济祖师，从他从头到尾都是可平常啊，你看看，其实是可平常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。
五正法眼藏向着瞎驴边灭却，这这个话咱就说，这是肯定三圣呢，是否定三圣？这个我当做成问题讨论。
老师说做问题讨论。
对啊，这个时候这是肯定三圣呢，是否定三圣呢？呀，还看来大家都行。都知道了，算了，我可能以前说过这个事儿，算了。
一般来说，我们说印心的时候，就举这个为例子啊，举过这个为例子，应该是，这都是比较有名的，这都是比较有名的。五灭后不得灭却我正法眼藏，哎呦，正法眼藏谁敢灭却呀？谁敢灭？这句话都不是好话。
就那个宾主的，要假如非到他俩之间啊，某甲某或者甲是宾，一是主，或者一是君，甲是主，那就完蛋了，你根本就找不到宾主，你还必须找到宾主，你就不能说他俩某一个人是宾，某一个人是主，不能这样说，只能这么说，贺前。他们都是宾，一贺后他们都是主，这就谁是宾谁是主弄清楚了。
人家是让你回答呢，你咋又反问人家？破产。没事，还有其他的呢，他只要那个的话，他咱还有别的东西，我们还能拦住他。破产了，到底谁是主谁是宾啊？冉小红啊，你可别忘了，老师还有另外一句话的话呢，佛法是为你服务的，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呀？你以为除了你之外还有一个其他的宾主吗？啊，前尾有话了，老师。
这个贺前是宾，贺后是主，他的意思是贺前是主，贺后是宾。那不就那个临济禅师那个法就不行了，成了宾了嘛。哎呀。贺前都是宾，贺后都是主，这样说的，这比较就是逻辑上能说过去啊。
老师都说了，
宾主是这个，什么是宾主？宾主是这个，就你什么是宾主？你说这样说，俩人说话，问的人是宾，那个回答那个就是主嘛，这就是。你看看那临主四宾主句是这个，是说这个宾主是这个意思不是？也就是说，问话的是宾。答话的是主，那不四宾主句吗？有个这四句里头都是问话的是宾，答话的主，都这样的。
老师说的是逻辑上的啊，是逻辑上的。如果是邱师兄呢，邱宇成说的呢，宾主说有也行，说没也行。如果都像你现在这也行那也行，那世界就混乱了。 你就是说的，你吃石头也行，你吃米饭也行，那还行，那你就吃石头去吧，那都混乱了也不行啊。老师讲一下，孤峰顶上和十字街头，刚好进来接一个不接的电话。哎呀，呵呵，我贴上来吧。
没有说孤峰顶上十字街头的事啊。哦，我现在再说一下，我以为前头呢，前头没有说。现在说一下孤峰顶上是，这个孤峰顶上十字街头，这个还不清楚啊。这都是比喻吧？哪个是比喻的？哪个谁比喻啥不知道？这就这样说吧，佛法和世俗，这孤峰顶上不代表佛法，世界都不代表世俗吗？这不，这都不用说，肯定是这么代表的。你说是？就是这都不用说明都知道，这个人人都知道可能。说到这个，没有吧？哦。
对于这个，有上一次有说过，然后老师进来说了，
哦、
他没听见，他的意思是。
哦。无出身之路，一个一个，这个不做为末节，不做复杂事，这个不是，这不知道这种比喻，这不很清楚啊？这两种人很清楚，这个再说啥了吧？
可以，因为上一次是上一次的情况，这一次是这一次的情况，也没必要，你说说你的理解也可以，你不说你的理解，老师也没必要专门再说了，他心听上有录音，今天先到这儿，明天再瞎驴再灭一次也可以的。今天先到这儿吧。我们灵济的还有他的那个呢，还有他的就是灵济祖师语录。灵济祖师语录里面就是那个什么一念清净光啊，你屋里法身佛啊，一念无分别光，你心屋里什么化身佛啊，一念无差别心光，你心里报身佛呀，啥啥啥的，还有好多他啰里啰嗦的开示呢。灵济祖师为什么这么利落啊？他到底经过了一个什么呀？他告诉人家应该怎么用功啊？他都参了谁呀？等等等等的那些灵济祖师全传，下个礼拜我们再接着学。凡是跟古登会员重复的，我们到时候分开它就行了。不可思议，被你思议到了是吗？你还正亮呢，你邱师兄不是这么说话的，你要多来茶馆来看看。不可这样说话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老师再见，各位师兄再见。
好的，今天茶馆就到这儿，下周可以先再灭一次，然后我们再讲这个灵济语录。老师再见，各位师兄再见。